应该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内在生活哈。其实内在生活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哈。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说枝子要在葡萄树上哈，这个枝子呢就多结果子哈。枝子需要一直连在那里，什么时候你没有连着，他说就是枯干了。好，那另外呢，内在生活也就是在诗篇第一篇那里讲到，他说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好，栽在溪水旁，你栽进去了，那在那个溪水的旁边，所以呢，你那个根哦，就在溪水的旁边一直在吸收那个水，一直在吸收那个水，所以它会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好，虽然外面有大太阳在那晒，好，可是呢，它一直在溪水的旁，所以它可以一直有供应，一直大量的供应，好，那所以它可以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另外我们也来看一下，在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22节、23节。七章22节、23节，好，找到请 Rosa 为我们念。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的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谢谢。这里保罗呢，他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那个原文做人哈，按着我里面的人呢，我是喜欢神的律，好，所以保罗他讲的他很认识，他里面有一个人，可是外面这个肢体又有一个人，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可是外面有一个肢体，有一个肉体，好，喜欢什么那个犯罪的律。那所以这两个，也一个是里面的人，一个是外面的人。我想我们如果越追求主，我们会越看得很清楚那个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的不一样。好，我们再来看在以弗所书第三章3:16。好，我们一起来念。
有他奉圣的荣耀，借由他的灵，向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好，谢谢。那这里呢，在原文的意思也是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好，那你会发现一切的出问题都是出在你里面的人软弱了。你里面的人是喜欢神的律，可是如果你外面的人呢，你常常顺着外面的人的喜好去做，好，那你一直忽略里面的那个人的供应喂养，所以你里面的人就一直越来越软弱。那你看一切的出问题会觉得很孤单寂寞觉得很软弱，觉得看这个也不顺眼，做那个也不顺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里面的人出了问题。好，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4章。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到18节。16节到18节，好，请 Rosa 再为我们念。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淡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谢谢。那这里保罗也是他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那个内心在原文里面也是讲到里面的人 inner man， 就是说我们外体会越来渐渐的毁坏 我们美容也会渐渐的消没了哈，人渐渐的老了，渐渐的有白发有皱纹哈。可是呢，你有一个很有盼望，是你里面的人可以一天新似一天，一天新似一天。好，那他讲到说，我们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就是说你外面的人呢，有一些苦楚都是自战自清的。常常一个人外面的环境越有苦楚，里面的人常常越醒过来。外面的环境呢越安逸，实在要祷告也没什么题目好祷告的。那你会发现外面很安逸的人，他祷告大部分都只是为某某人祷告，教会某某事祷告，他很少为他自己的需要的祷告。好，那可是呢，外面常常有一些苦楚，例如说生病啊，或者是这个环境很孤单呐、回家都只有一个人呐、或者婚姻上的不愉快啊，这个经济上很紧，很困难呐、很多时候外面有苦楚的时候，你里面的人就醒过来了，所以你读经的时候好像特别有发现神在对你说话，所以保罗他说，这个外面的苦楚是自战自清的，他说是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认识，你所看见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但是那个看不见的是存到永远的，就是那个里面的人健不健康，里面的人刚不刚强，里面的人有没有一天心智一天，那个里面的人他将来你一断气的时候，那个里面的人就要显出来，你里面的人丰不丰富，还是里面人瘦得像皮包骨，外面的很胖，可是很营养，面光红润，可是里面的人呢瘦得像皮包骨，营养不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喂养那个里面的人。那所以保罗他说那个你所看见的是暂时的，八九十年你这个躯体就要归于尘土了，但是你里面那个看不见，它要存到永远，它要离开你的身体要存到永远。所以我们虽然活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但是我们需要认识那个看不见的力量正在主宰着这个，正在影响着，正在左右着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我们上次有讲到说摩西啊，他在这个那个耶稣亚在打仗的时候呢，摩西在山上，什么时候他举手，什么时候耶稣亚在山下就得胜。那个看不见的，他只是举手，跟这个仇敌，这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那么有关系。神要训练耶稣亚，他将来要成为一个领袖。神要耶稣亚明白，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界的一个得胜，才会影响你现在的得胜。你现在会杀死这看得见的仇敌，都是因为这个看不见的灵界的得胜。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里面的人会影响你整个外面的光景，包括你的身体健不健康，也跟你里面的人很有关系。你里面的人很喜乐，很平安，很健康，你外面的人也会比较健康起来，都很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很需要进入那个认识那个里面的需要，这是一个内在的生活，那不是一个奥秘，那很清楚是你每一天很真实在过的，只是因为一个人太注意外面的，你里面的眼睛就昏暗了，看不见。 啊，一个人思想他一直在钻营着外面的房子啊，要越来越大，车子要越来越高级，你在钻营着这一些的时候，你就忽略了你里面的人的需要。那内在生活就在讲这个一系列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内在的一个丰富内在的生命的一个丰富，而这个是要存到永远的。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多都整本圣经都在跟我们讲到这一方面。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1017页，两段圣经1017页，26节27节。好，请 Rosa 再为我们念好吗？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好，谢谢。神这里讲到说他跟我们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呢就是他把一个心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而且呢他也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么需要认识我们里面那个心灵，我们也很需要去认识那位赐下来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圣灵。这是他与我们另立新约，一个新约最大的一个祝福，一个恩典，就是这位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约翰福音，耶稣讲到说，他说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里面，圣灵来了，宝惠是在你们里面，你们就知道我就住在你们的里面。那今天呢，太多基督徒就是在外面在寻找宗教，以至于他的生命会那么软弱。我们常常从外面的教会的活动去找神，我们也常常从属灵的书籍去找神，我们也常常要从弟兄姊妹的这个交通里面去寻找神。但是耶稣说，神的国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在你们里面。所以你要到里面来寻找。该人妇人有一次，有一位神的仆人就是告诉他，他说你一直在外面寻找那在你里面的，说你只要回到你的里面你就找到了。所以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就是都在外面寻找，包括教会举办的很多的活动，或者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属灵书籍。我前些日子我才跟一位姊妹讲，因为她最近比较有一些闲余的时间，我就告诉她，我说你闲暇的时间，你现在比较多时间，不要赶快就要拼命的看很多属灵书籍。这是我们很容易的，我们好像觉得我多看一些属灵书籍我就会属灵一点。不是的，我自己的书架上有很多的属灵书籍，可是有很多我都还没看。为什么？主没有带领我看，我不敢看。因为有时候去一个书摊，人家在介绍这个书很好，看起来蛮好的，我就先买回来放着。可是呢，看属灵书籍，我如果没有在神的带领底下，我看了呢，看归看了，看的时候也觉得蛮好，看完也空空的，并没有加添我对神的渴慕，还有也没有带给我里面一些很深刻的东西。可是神有时候在我亲近他的时候，或者有时候生活里面，忽然间主会提醒我，感动我要看某一本书，那时候一看就是很供应我当时的一些需要，带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些得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么需要常常回到里面去跟随圣灵。你之所以看不见神，摸不到神，是 是因为你都在外面寻找，除非你回到你的心中找到他，否则你将无法找到他，因为他就在你的里面，就在你的里面。那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常常就是喜欢跟在人群中，在人群中来找神，我们与神相交的那个福分会因着我们过多的与人的交接而失落，这是穆恩德烈说的，我非常的阿们。每一次你更多的跟人在那谈啊谈啊相接触，所以你赶快回到里面，否则很容易你刚刚追求所得到的福分又不见了，就漏掉。很多人来追求主就是这样，来到这得到主的同在，然后呢哇觉得好快乐，今天很快乐，然后一路上就一直讲讲讲，好快乐，回去讲讲讲，回到家都漏光了，不明白那个内在生活的追求不是只是在聚会当中的，是一个生活，是需要你继续的与他连接的。我们不是来追求来知道一些有关内在生活的道理，然后回去呢仍然照着我以前的生活形态在过生活，照着我以前的服侍的方法在服侍，照着我以前服侍的心态在服侍，然后等到我枯干了呢啊，再来锡安堂追求。你永远不会进入内在生活的。一个要学习过内在生活的人，这一件事必须成为他生活中唯一所专注的，就是无论他醒着睡着，无论他在上班，无论他在开车，他一直有一件事是他唯一所专注的，就是神的同在。这件事必须成为他唯一所专注的，是影响他从早到晚的思想和行动的。你可以看见同样的两个人，也许他一样的早上起来吃饭，他们住在一起，一样起来吃饭，一样去上班，一样下了班，一样在家里在做家事，但是两个人理念不一样。一个呢他在里面一直在跟主相交，你虽然看他一样在上班，他一样在做家事，可他里面一直在跟主相交，他一直在领受主那个同在的滋润浇灌，神随时的指引指正。可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是煮菜就煮菜，上班就上班，开车就开车，是这样。两个人同样在聚会，一个来聚会就是哦，现在就唱诗啊，现在就是讲道，现在就是我们大家交通。可另外一个，他不管做什么，他就是一直在吃主喝主，里面内在的生活你看不见，但是一点一滴的累积，有一天神说这个工程会显明出来，他说个人的工程会显明出来。有些人工程就是草木合接，火一烧了都不见了，全没了。是有些人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常常什么时候显明出来？试炼来临的时候，试炼来临的时候，你遇到一个苦难来临，你被 lay off， 或者是你接到家里来的一个很可怕的不好的消息，你发生一些急难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里面的人丰富跟贫穷就整个显明出来，贫穷的人就开始叫啊跳啊骂呀、埋怨啊，人都不爱我啊。可是另外一个丰富的人，他里面他那么安稳，而且他知道这是主所做的，有主的美意，有主的美意。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常常会对神更新他的心思意念，他的看法， 他的观念，他不再是跟过去一样的看法观念。我最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遭到一些这个可以说是非难哦。那他在工作的场合呢，他因为发现那个场合有一些不合法的事，他就跟他的同事讲，好，他说这样子不行，好，可是他同事就说你不要管，好，他说他说不行，这个是违反法律的，这样子不行的，好，而且会叫一些人受到伤害的，好，那个人说你不要管，他说不行，你继续这样，我要去告你。结果呢，这个就告到上级去，然后结果变成上级把这个人 fire 掉，然后说，然后开始写信给很多的人认识的人说，他呢这个不跟这个单位合作，而且还要告我们，就是完全的一个把事情这样扭曲哦。那这样的毁谤跟伤害实在很大。可是呢，这一位弟兄呢，他说他心里很难过，可是他在主的面前亲近主，主跟他说，主说这是个礼物。他问主说，主啊，为什么你不早发生一个月或者晚发生一个月，偏偏在这个月发生？这是我的生日哎，你不是每年都给我生日礼物？主说对，就是这个就是礼物，这就是给你的生日礼物。那主一更新他的观念，他就喜乐起来了。对，这是个礼物。主就是告诉他，你在那忍受冤屈的苦楚，但是有一天我会为你辩护的。可是你现在什么都不要辩护，而且有一天他说我会更加倍加倍的奖赏你。神常常会更新我们的思想和观念，如果一个过内在生活的，所以你会发现同样在发生一些事情，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的反应很不一样。那如果我们这样在过内在生活，你会发现不管他在做什么事，他里面的心态不一样，有一位是他所专注的，他里面所思想的，他里面所交通的，凡事都在仰望他，为他而做，在他的生活里面常常有里面爱的滋润，还有爱的对象，还有这一位爱的良朋密友的引导，他有这一位爱的良人可以依靠。所以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有了归宿，他的灵魂不再漂泊。我们有一位那时候我在哥斯科的时候，有一位妈妈有一天就起来做见证，她跑到前面做见证，她说，弟兄姊妹，我的婚姻很美满，我先生很爱我，我的孩子们也很爱我，可是当我来到这里，这些日子这样的追求，他说我里面找到了耶稣，找到了耶稣，我才发现我有了归宿。他的灵魂有了归宿。哎，我听了有点惊讶。一般人看会觉得这个太太很幸福啊，哦，先生爱他，孩子也很爱他，很好。可是呢，他觉得他还没有归宿。直到他找到神的同在，他里面有了归宿。有一位弟兄，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呢，他那时候在台北参加那个我们的夏令会，然后呢，以后他是回去的路上，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在以后他上班。那他的工作呢是在药房里面当小弟，好，在药房里面当小弟，所以那个哥斯口西安堂的一些聚会他都不能参加哈，那个可是呢他那么渴慕想要参加，他就跟老板要求就是一星期给他有一天可以休假去参加这样哈，那其他的他都不能参加呢， 那而且他要从早一直一直做工做工做做到很晚这样哈。可是呢，他就是看表，哇，现在9:45，郭子口喜宴堂正在聚会，所以他就在药房里面边做事，就边里面在敬拜神啊，里面也在敬拜神。哦，耶稣，我赞美你，敬拜你，哈利路亚，主我爱你。所以他边在做事，就是边一直在敬拜神这样。一段日子下来，他的老板娘就很诧异说：“我实在不明白，你到底有什么好快乐的？为什么你每一天那么快乐？”说钱没有钱，对不对？好，说工作他从早要一直做到晚，很辛苦。好，那说女朋友没有女朋友，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可是怎么这么快乐，这么快乐？他在过一个内在的生活，他的灵魂不再飘泊，有归宿。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章11节，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唯有，一起来念。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个在原文里面就说唯有基督他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好，他是一切且又在一切之内。好，那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基督是包括一切，也就是你得着基督你就得着一切，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得着他你就得着一切。你要智慧吗？就在基督的里面，你得着他你就得着智慧。你要能力吗？你要爱吗？你要谦卑吗？你要一切都在基督的里面，他包括一切，所以你得着他你就得着一切。他好像一个 whole package， 一个整套的，就是整个的，你得到他你就得到一切，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能力、生命都在他的里面。可是他又在一切之内，他包括一切，所以我们需要竭力的付一切的代价来得到他的同在，得到他的同在。你得到他的同在你就得到一切，你不再是人家教你这里一点道理那里一点道理，这里教你怎么样赶鬼，那里教你怎么样查经，那里教你怎么样怎么样传福音。好，你得着基督，他在一切的事上你就得着智慧，他会引导你，他会带领你。以前我们在台湾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责备荣教士啊，说他都不传福音，好，都不传福音。可是隔了几年以后呢，我记得我们在新竹的时候，就有神学生来访问我们，说因为我发现这个我们调查发现你们的增长率是最高的，好，所以他问说为什么？好，为什么？荣教士从来没有先计划好要怎么样去植堂啊，一年以后要植多少堂啊，两年以后要植多少堂啊，没有。他就是带人一直渴慕主，一直渴慕主，自己就是这样住在主里面。可是呢，人就开始一直起来渴慕渴慕，就台湾建立了，我们那时候还在就26个堂了。唯有基督包括一切，他是一切，可是他又住在一切之内。什么意思？就是你不管在做什么，你都可以在那里找到他。他又在一切之内，又在一切之内，也就是你在煮菜的时候你也可以找到他，你在上班的时候你也可以找到他，你在搭飞机的时候你也可以找到他，他在一切之内。 那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我们说啊，他在一切之内嘛，所以我不需要还要花时间啊，在那亲近主啊，我都可以从早起来就一直忙一直忙，我在一切之内就可以找到他。不错，盖恩夫人说，爱神的人到处遇见神。盖恩夫人说，爱神的人到处遇见神。你可以在休假的时候，在海边，在哪里，你都可以遇见他。但是，除非你先有那个内室里的生活，你先有那个那么深的专注在他的身上，否则呢，你在海边只看到海，你没有看到耶稣的；你煮菜只看到菜，你没有看到耶稣的。你的心只都在所做的这些事上而已，所以我们很需要有那样内室里的生活。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谢谢。当他们要请耶稣教导他们，好，耶稣跟他们讲到祷告的时候，他就是讲到，他首先就是讲到，他说你要进入内屋，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好，那我们知道内屋呢，这个其实耶稣用很简单的话，把旧约神一直要向百姓所说明的，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表明出来。在旧约里面，神一开始要摩西在那建造会幕，好，会幕里面有什么至圣所，好，然后呢，到所罗门的时候呢，这个圣殿有内殿，那都是讲到神的同在，神的居所。而且呢，当他们盖好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充满在那里。那到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向我们显明，他死在十字架上，把那个幔子裂开来。你看旧约，神盖了至圣所，还盖了内殿，可是呢，不准他们进入，不准他们进入，一直到神的儿子赐下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打通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内殿、内室。所以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要关上门，进你的内屋。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祷告没有进内屋，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是学习用很大声，哦，然后就是好像要表现出自己是这个很有信心的样子，大声一点，好像表明比较有信心一点，那在那里祷告啊，在那呼喊，可是呢，他的心灵都没有进入里面的内屋，专注在神的身上。所以他祷告，其实虽然即使在祷告会，他很注意外面的人、别人的动静，很少没有很深的进入里面的内屋，而且呢，他说要关上门。关上门，不要再让别的事进来。那，我们为什么要成根？今天很多基督徒把生活哈，把那个读经祷告啊，成根就是起来读经祷告，然后读经祷告完了以后呢，就是我过我的生活。你为什么要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是要让你清晨一起来就来寻求他的同在，要好让你这一天里面可以一直活在他的同在里，那是我们成根灵修的目的的目标。 是很多人成根灵修变成一个形式，就早上起来就是这样，然后祷告几句，然后读一段圣经，啊，我有成根了。可是有没有找到耶稣？有没有找到神的同在？温德烈他说基督徒有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以祷告和读经来取代与神之间的活泼交通。以祷告和读经来取代与神之间活泼的交通，把祷告跟读经变成一个很例行该做的事，来取代跟神之间活泼的交通。包括在教会里的查经班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查经班就是在讨论很多有关耶稣的事，可是有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更得着了神同在？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主耶稣说不错，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但是你们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也就是你可以在那读经，可以在那查考啊，在那好像在读经的里面呢，觉得挑起了令人愉快的宗教情操，觉得读经读得那么吸引，觉得那么有亮光，可是呢，却让神的道取代了神自己。你多知道了一些神的道，可是你并没有那样子的在他的同在里面去得着神自己。无论读经、祷告、灵修、敬拜，一切的这些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得到他自己。如果没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目标错了，我们目标错了，我们以为读经查经就是希望多知道一些有关圣经的道理，可是没有更多的得着主自己。所以内在生活就是让你知道，从早上醒来到你晚上睡觉，你一天里面所从事的每一件事，都是让你更多的来得着他，来得着他的滋润，他的同在，来认识他，来爱他，来活在他的同在里面。所以穆安德烈他说那种跟神之间的活泼的交流、哦、就是指把我们的爱，把你的爱，你的心，你的生命来献给他，并从他那里接受他的爱，他的生命，他的灵。这个叫活泼的交通，活泼的交流。那基督徒的危机就是我们想要祷告的很谦卑很迫切，你只是想到要祷告的很充满信心的样子，可是呢，以至于神的面光和他的喜乐无法进入你的里面，很注意在外面的用力，外面的这一些人家所教导的方法，可是你却不懂得简单的进到里面，柔软的来接受他的爱，来爱他。穆安德烈他说，这是与神交通的最大障碍，这是与神交通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在读经祷告的里面都是在自己的里面。他说不但不把人引向神自己，反而让人的里面充满别的。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是基督徒当久了以后，我们更需要注意，我做这些事，我有没有更多的得着主？我今天来聚会，我有没有更多的得着主？我灵修成根， 我参加每一个活动，我有没有更多得着主？如果没有，我们那些时间是浪费的。我们一生一天一天一直在过去，我们有没有把握每一个机会来更多的得着他？那才是活在永恒的里面，是被神所算数的。我们可以忙在很多的服事里面，可是我们没有更多的得着主。龙教士他说，圣灵充满的真理很多人愿意接受，但是与主同行学习凡事让主带领，却很少人认真的去学习。很多人愿意接受圣灵充满的道理，这些真理他愿意接受，可是却很少人真实的去学习，来与他同行，来住在他的里面，过一个内在的生活，凡事来让他来引导。在这方面太少人认真的去学习。有一次神就借着罗炳森师母对信心家庭的那一些传道人说了一番话，讲了一段非常严肃的警告。神说，你们不要专注于神的祝福，尤其是圣灵的恩赐和运行，不要专注于神的祝福啊！最近实在很有祝福，好多的祝福，怎么祷告都垂听。好，或者专注于圣灵的恩赐和运行，因为那个信心家庭里面很多都是很有恩赐的，圣灵大大的运行在那里。好，他说你不要专注于神的祝福，尤其是圣灵的恩赐和运行，以至于忽略了赐下他们的那一位，赐下这些祝福和恩赐的那一位。不要以为神的能力比在生活中保持主的同在还要重要。不要以为神的能力比在生活中保持主的同在还重要。你觉得我很有能力啊，我很有传福音的恩赐啊，我很有医病的恩赐啊，哦，我也很有看异象的恩赐，而且很灵耶，都很准，很多人都来找我看异象耶。你不要注重这些过于保持他的同在。我们很多时候因着有这一些，我们被欺骗了，我们以为我们还住在主的同在里。巴兰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巴兰很会看异象啊，巴兰是个先知，好，神可以借着他祝福，也可以咒诅，所以人家巴勒那么多的金银要来聘请他，可是呢他没有敬畏神，宝贵神自己，他的眼目被这些金银所迷惑，他两样都要。所以结局很可怕。那我就想到那个以利沙哈，以利沙他实在是一个住在过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人，住在主的里面的一个人。以利沙当那个妇人哈，来找他的时候，因为他的孩子死了哈，那以利沙这个妇人一来到以利沙的面前呢，就抱住了那个以利沙的脚哈。那以利沙那个基哈西前来要推开这个妇人啊，那伊丽莎就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你看伊丽莎他就是过一个内在的生活，所以他随时，你看他好像没有像以利亚那样做一些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伊丽莎的生活非常的平稳，他一直在神的同在里面祝福周遭的许多许多人，解决了许多事，而且他跟神的关系那么透亮，他并没有说，哎呀， 我最近比较没有跟神的关系很好，所以我搞不清了为什么这个妇人孩子死了呢，我再去问问主。没有，他就说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他跟神的那个是通的电线，那个是通的，那么通，这就是一个内在的生活。我们可以在旧约，整个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见许多都是过着内在的生活的。约瑟，他是一个过着内在的生活，所以外面可以苦，可是他没有倒下去，他就是在那一直的信靠神。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大有信心。有一次，有人就问我们一个弟兄说：“哎，你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我们那个弟兄也觉得很奇怪，他想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来也没有为信心祷告，主啊，赐给我信心，赐给我信心，从来没有这样祷告。”生活里面一直跟神连在一起了，所以就很有信心。可是我看见有些基督徒，他可以有一些恩赐，对别人服侍别人有一些恩赐，可是从他自己一遇到一个疾病啊，一遇到一些苦难，你发现看不见他的信心。所以信心怎么来？信心从你跟这位神联合而来的，他在你的里面，你就有活泼的信心。你跟他有活泼的交通，你就有活泼的信心。就像以利沙一样，他里面有根有基。那为什么以弗所书那里讲到？他说求神啊，借着他丰盛的，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然后他说，使基督因你们的心住在你们的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他在你的里面，你的爱心才有根有基。那个根基多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内在的生活多么重要。内在的生活是别人看不见的，也不是你肉眼看见的，是一个隐藏在你里面的。你怎么样思想，你怎么样留意的顺服他，你怎么样的在一切的心思意念话语里面并被他约束，并被他管理，这些使你的里面的建造有根有基。你看那个根啊，都是在里面的，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可是台风一来了，你就知道一棵树它里面的根基怎么样了，对不对？那个它为什么台风来了这棵树不倒？因为它根基很深啊，扎得很深啊。他们说一棵树哦，越高大，你看它多高，它里面的根基也要多深呢。它多高，它里面的那个根基要那么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你要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你必须有这个内室里面的根基的生活，是别人看不见的，可是你很留意的，一直要他的同在，跟他连在一起。这种生活来决定一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或者当主再来的时候，你里面的油丰不丰富。有些人你可以看他好像每天都在聚会嘛，这里没聚会就到那里聚会，那里没聚会就到那里聚会，一直都在聚会，可是发生一点事的时候发现，哎，怎么都没有根没有基啊，马上就倒了。所以外面看人看不准，很在乎我们内室里的生活如何。 这就是我们这段日子所要讲的有关内在生活，怎么样让里面的那个人可以刚强起来，而且有根有基的住在他的同侪里面。那无论是以利沙但以理也是在一个那么可怕的一个大帝国，那么残忍的大帝国里面，可是他一直在过一个内在的生活，所以他可以那么平静安稳。他跪下来祷告，人家有威吓，可是他一样跪下来祷告，啊，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好，晚上被丢下去了，隔天清晨回来再继续的跪在那祷告。一个内在是过一个内在生活的人就是这样，他里面那么平静安稳。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见每一个初代教会每一个，他们都是过一个内在生活的。看那个斯提凡，当人家这样咬牙切齿的众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说天开了，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在那种场合，一个不是过内在生活的人，被那些人的叫声啊、咬牙切齿的脸啊，那个已经早就先吓倒了，对不对？没有，他那么荣耀的站在那个地方啊，外面是被石头打，可是他里面呢，他看见人所看不见的仁慈，周遭那些人都看不见，可是他看见。在使徒行传十六章讲到保罗、希拉，他们也是，他们被棍打了那么多下，满身是伤痕，可是他们就监牢里面在这做什么？在祷告、唱诗、赞美神。这都是一个内在生活的人很实际的生活表现。一个天然人很自然反应就说，神啊，你为什么带领我来到你说马其顿夫身啊，为什么一来就这样呢？主啊，我有没有仰望错了？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顺服你怎么结局这样？这样我怎么传福音呢？好，很会问，老是问主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他里面就是很笃定，他的每一步是在主带领底下的，他不会常常似而又非，似而又非的。他在那里，他被打得满身是伤痕，可是他就在那祷告、唱诗、赞美神、歌颂神。那叫做一个内在的生活，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多么荣耀！弟兄姊妹，那不是只有这些圣徒可以过，那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过。所以罗炳仁师母讲，我们后面有一张单张，大家可以拿回去看，里面神借着罗炳仁师母跟这些追求主、爱主的这些人讲到内在的生活。他讲到说，当耶稣吸引人们来爱他时，他盼望他们时刻的要注视他。如果他们这样殷勤的追求，这个每时每刻的注视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这就是一个内在生活，常常的回到里面注视他。但是呢，怎么进入这个内在的生活？他说起初呢，他是需要借着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祷告、赞美、等候神来跟他交通，好，然后在工作中来注视耶稣。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多多的这样去操练，我们就开始在这方面，神留意会开更多的像这样的人显现。那神就会使我们的心思每时每刻专注在他自己的身上，而且激起我们的里面有所寻求。好，那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的常常这样操练，把心思定住在耶稣的身上，任何游荡的心思、动作、言语或者感觉，都要在神的爱中借着器皿的意志把它召回来。我们需要把这些心思游荡心召回来，回到主自己的身上。那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小心的把心思转向神，
说了一句话不讨神喜悦的，或者有一个思想不讨主喜悦的，马上呢就悔改，马上再把这些再拉回来到主的身上，这样的警醒过生活，好，那圣灵就会主动的使我们住在神的里面，看见神，思念神，并且蒙他的保守。他说这就是每一位基督徒所蒙的呼召，所要过的真正的内在生活。那愿我们彼此这样的勉励。所以一个过内在生活，你要过内在生活，你实在需要花时间，你实在需要把这个成为你每一天最重要的一件事。你没有办法说来聚会是一个样子，回去生活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你永远一下子进入幔内，一下子又出到幔外啊，然后在幔外呢过大部分的生活，然后来聚会他拼命要挤进去幔内，那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需要常常的彼此提醒，而且在这样的聚会里面常常带着主的同在更丰富的回去操练操练操练，主会把他的同在那样子的设立在我们的身上，带领我们过一个内在的生活，多结果子的生活，是极丰盛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唱那个宣道诗84首，我们这里没有宣道诗，我们就看这个地方，这里就是讲到一个内在的，讲到一个内在的生活，每时每刻。每一节都是讲到一个内在生活，是每时每刻的，不是偶尔偶尔，是每一时刻的，一切的重担忧虑，一切的事态都是在主的看顾带领的底下。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